精神是什么呢？玉带这个卦的最根本精神，它就是代表喜悦的，它就代表是安乐的。哦，也就是说玉啊，哦，本身这个玉，我们今天知道《易经》讲的这个玉，它就是代表喜悦，就是代表安乐的意思。所以玉它有喜悦，有安乐的象征。OK， 好，那我们知道这天地之运动是有序有常的，春夏秋冬是有序有常的。那包括说，我们今天你要种植蔬菜，要种稻，也要合乎于有序有常。在不该种植的地方种植，它不会活；在不应该播耕的地方播耕，会不会活？不会活嘛。一样的道理，万事万物拢是也哈时丢时，万事万物都合那个时，要去对那个机。如果不合时不对机，它是不能够利于箭头行事。那这箭头当然包括做事业叫箭头，成一个理想愿望也叫箭头。立于箭头就是说希望能够工业标炳，能够成就一个理想愿望，都是叫变，都是叫箭头。那行师是代表什么？古代说出兵征战是代表行师，或者开店做生意代表行师，或者是能够出门游历有所收获是行师。那包括这一次环游世界征服那一个撒哈拉，那个叫什么名字啊？
林毅杰
他也叫做行师啊，行师利剑哦，行师不见得是打仗，我们不要看到易经把圣人的道理说得这么狭窄，行师就是去完成你的愿望哦，这完全可以的。好，那我们如果说不管从事任各个领域行业，市农工商都能够符合于天理，符合于天道的话呢，那他当然是无往不利的哦，他当然是无往不利的，就说凡事要叫喜，凡事要叫机哦，要有时有机啊哦，所以玉他立箭头行师，那他整个精神就是说哦，如果你凡事能够去造教习教准，能够去立于我们，包括该睡觉要睡觉，该吃饭要吃饭。如果你饮食不节或者生活无常的时候，你就没有办法得愈。所以他的意就是说，如果你要能够安乐，你要能够喜悦，你凡事拢喜爱叫西刚叫果来的意思，自然而然你就能够立设大川，自然而然你就能够立箭头而行百业，无往不利呀、啊！哦，所以我们先得到这个主卦的精神，就是说做很多事情要合乎那个时机。那不该说不说，不该做不做。那如果不该说而说，不该做而做，它都不叫做合时机。合了那个时机而能够成功，它称之为遇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他那个初六爻叫名誉凶。名誉凶是什么意思呢？名誉凶就是说欢乐喜悦本来是件好事，但是如果你过度的张扬，唯恐别人不知道，它就是凶险的，表示欢乐也要适可而止，有所收敛。用如来的说法，太过于喜，像天界没有办法成佛，因为在那个地方过于享乐；太过于苦，像地狱恶鬼畜生没有办法成佛，因为在那个地方太过悲苦。所以太艰苦的人，你叫他现身报喜听经闻法，他坐不住了。像我们上去年在普天宫那慈航功德会，想说那郑总发心，他要准备米，要准备衣服，准备那个毯子，要送给500位低收入户的。那但是为了说不要让他们随便一拿了就走，所以就请了任仁波切上师早上先在那个地方说法，然后中午请他们吃饭，到下午的时候你领那个单子就可以领这些奖品走，听得懂吗？那奖品就是有米啦，有衣服啦，有棉被，有油啦。那这个郑总，就普天宫的老板有这样的心意，很好。但是事实证明，发现一个问题， 就是那一些贫穷的那一些贫穷户来了之后，欸，他说我要领东西，一共哦，我们现在先请坐，先听这个上师，先听这个法师说法，中午请你用斋吃饭，那下午就会送给你。伊就讲，不然你我下晡才来。欸，有500位，因为发500张单子，既然吼坐下来的没有10个人，将近有490位，他都耳朵捂住不要听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是说，一个人当他过于贫穷或者贫贱的时候，他没有向善求法之心了，因为他安于堕落，他认为要接受救济，大家对他是应该的。那相对的，如果你大富大贵，每天灯红酒绿，你说要闻法听经来上课学易经，伊也无迄美国时间了。所以在大苦大乐是没有合乎于中道，是很难见到的。大苦大乐没合乎于中道，很难见到。所以名欲凶，就是说，如果你过于喜乐，生活过于享受，其实是凶的。名欲凶，你听有无？就是说，名就是展现生活过于享受、过于欢乐、过于快乐，其实它是不对的，这样不对的。就是说，你人呐，一旦的在纵欲当中，很容易流浪生死啊，很容易忘失本心呐。当你在纵欲当中，你不会去疼惜那一些苦难的众生呐。你只有自己经历无数的苦难，你才会发悲心来去疼惜那些苦难的众生，那叫大菩萨心、菩提心。菩萨都是为什么莲花从污泥而生？因为他在污浊当中现出来，所以菩萨他自己经历过无量的苦之后，他感动到众生之苦，所以他觉有情，他来度众生才有神通力的。所以我们今天的幸运来自于不苦不乐，所以你很富有，你没有那个时间来听经闻法，你非常的贫穷，你也没有那个条件来闻法听经上课，各位说对不对？你很贫穷，你没办法来，你非常富有，你也没有那个时间来。就好像我们每次在办救济，上次有办过冬令救济，有办过帮那个忙，就是忙，就是让流浪汉洗澡，然后帮流浪汉剪头发。我后面那个雅兰师姐还去发动了很多人，刚免费剪头发。他要吃要喝要拿要救济，你叫他听坐在那里听法，他一句都不要听。这真的应验佛陀所说的，只有在不苦不乐的中道，才能闻法见性正道。太过于苦跟太过于乐都没有办法，所以我们对大富大贵的福报，我们没有所谓的没有那种需求之心，因为我知道在那个地方没有办法见到。那我们也知道，我们还有一点福，会不会堕入三恶道，在那个地方受无量诸苦？所以我们大家你我都一样，都是在不是最苦，也不是在最乐的世界，而这个世界是最有福报的世界。所以让大家拢是在一个上界有福报的世界，在这个世界只有办法成长，才有办法成就。哦，所以在这地方恭喜大家哦，名誉是凶。那再来戒于时不终日增吉呀。那这戒于其实蒋介石就是从这来的，他还有一个下，他有一个相约下文叫做不终日增吉以中正也。所以说蒋介石至中正其实都从这一个卦来，所以介石跟中正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这一句卦讲什么意思呢？介于时不终日增吉。那耿介如哦，耿介其实耿介各位听得懂吗？就是说耿介如石啊，耿介如石头般的坚固。也就是说，你虽然处于安乐之中，你虽然处于五欲六尘之中，但是你的心清净如水，坚固如石。清净如水，坚固如石，能够秉持于中正之道，也叫做秉持于中庸之道，能秉持于中道。而介于时，介于时就是秉持于中道，而时代表不变，代表金刚的意思。所以《金刚经》也叫中道之经，它一切法不落两边呢，所以它能得证金刚不坏之体。所以我们要契入金刚之身，一定要修这超越觉诸对待的法门，进入那不二的法门，它是唯一，它是一不是二。哦，超向觉中啊。 离诸对待，才有办法契入金刚中道实相。所以戒与食就是金刚中道实相的意思。哦，原来这易经跟佛法它是相辅相成，是相通的。如果一个人能戒与食，能够合乎于中道，哦，戒与食，一个人能合乎于中道，不用等他终老，不终日，就不用等他终老。不用，就是说我用一个白话讲，如果一个人能够合乎于中道，随时能够守着他清净的心，不用等他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，不终日，就是说不用等到那一天啦，当下就是啦。安听有无？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当下是一体的。因为其实从量子学来讲，从量子科学来讲，没有过去、现在、未来，这是人的意识执着产生的时间跟对立相。那从距离，哦，距离从这几百公里、几万公里乃至几十万亿公里，说有一世界名为西方世界，距离恒河，距离这个娑婆世界有十万亿佛土，很遥远，它要超越过一个太阳系、两个太阳系、三个太阳系，要经过一个小天世界、中天世界、大千世界，要跨过无量三千大千世界，才能见到西方极乐世界那个佛土。哇，看看我们这个地球只是在这么一个世界，要跨过那个国土，那怎么能到？我们说世界上这个音速很快，都有超音波，但它有一个速度比音声还快，叫光速。那还有一个速度比说那个光速一秒，它可以到地球啊，天哪！啊？哇，看看这光速这么快，但是啊，这个还有一个速度比光还快，就是心念。那你说我们光速一秒可以到地球这么多圈，但是那个心念一到达的时候，西方虽远顷刻到，所以他说不终日，唔免等到那个时阵，当下即是真即，能够守住那一个中道实相，西方虽远顷刻即到啊。西方极乐世界虽然很远，当下就到，但是要戒于时哦。我们戒于时就是戒于中道实相，不落两边呐、啊。以清净正觉平等的心，那你就当生开悟，可以即刻开悟，不用等我来生修五百劫，也不用等说我要经过无量百千劫，也不用等到弥勒五十六亿七千万年的下生。这是中道实相即生成佛的法门。所以戒于食，所以在密乘里面叫金刚乘，能修得如此金刚乘之大法，可以当生成就，不用再来受生轮回。但是你必须要有这种戒于食的智慧，永远能够守住一阵金刚不坏清净之本体。好，那如果用世间法来讲，就是说你能够秉持中正之道，那你坚定如实，能够秉持着你的理想而不退转，那你一定呢，吼，不会在安乐当中去消沉你的意志。那你只要能坚守这样的正道，那你一定是吉祥如意的。这是从世间法来讲。那我们再看看这六三，那念虚，吼，虚欲回，持有回，虚就是往。虚就是睁开眼睛向上看的意思，虚就是灯目的意思，虚就是那背回把酒看的意思，虚就是向上看，睁大眼睛看。它有一点叫做哦，看什么？看那种享乐的境界。那用世俗话来讲说，去攀权富贵，去攀龙附凤；用世间话来讲，用攀岩附势，去媚上妖宠。求欢乐，你去媚上妖宠，巴结权贵，以求欢乐，它叫做虚欲，因为欲是代表喜悦欢乐。你去眼睛瞪着那一种美好，哦、我要求富贵，所以这发着主子走，跟着主子说对，跟着主子说不对，哦，就是说跟着主子走就对了，就是要趋炎附势。这里世间法来讲是这样说。但是他说这会有毁哦，持有毁，意思说如果你没有自己的主见，没有自己的正道，你只是在虚言附势攀权富贵，你一定会有悔恨的事发生。 一定会有悔恨的事发生，因为你的眼睛只见到喜乐，喜乐的对一面，我们说乐透乐极就怎么样，我们只看到乐而没看到悲。所以很多人玩股票玩到去跳楼，玩到去住套房，怎么回事？因为他只看到乐嘛，他没有看到悲嘛，所以轻微不爱啊，等下洗挖，他只看到别人好赚，没有看到别人赔，所以他一心只看到火炭的是薄温，所以他思考的不够。所以这句话虚臾，你一直看到光鲜亮丽的一面，你只看到美好的一面，这是很危险的，这一定会有悔恨的事情来发生。如果你悔悟的太迟，迟有悔，如果你悔悟的太迟，那你就会更加的悔恨啊。所以我们说啊，佛家说不怕迷死啊，哦，不怕迷起啊，就不怕你迷惑的心，因为有时候人都会迷掉，就是菩萨再来都会迷掉，不怕迷起，只怕什么？不怕迷起啊，哦，这个迷啊，不怕这个迷起哦，那只怕这个觉迟啊。有时候我们人在往生的时候，就是要常常记得这句话，觉性现前，你的心在哪里，人就在哪里，不要随境而转，把握当下，把握当前，不要随波逐流。如果各位有大智大仁，这句话你一听就开悟了。那如果各位没有开悟，你的那个灵魂就那个神识，你会见光就随光跑，见鬼随鬼跑，然后会见水随水随水飘，然后见火随火焚，流浪生死啊。如果你能够觉性现前，你心在哪里，人在哪里，而且你能够把握住你要去哪里，不会随着那个境而转的话呢，突然之间见到有恶鬼出现，见到有畜生出现，见到亲人出现，你能够当下觉性现前，你不会堕入地狱恶鬼三途啊，不会轮回那个，不会轮回那些地狱恶鬼卵生湿生胎生化生。因为迷起的时候大家都会，比如说以后我们死掉之后，我们的灵魂在飘荡，忽然之间见到有人跟你挥手叫你赶快过来，你迷的时候就赶快去，忽然之间停一下说，诶，我不能这样乱去啊，我那时候觉性现前，一心不乱，只有念佛，纵使我最爱的老婆出现，我最爱的爸妈出现，我最爱的儿女出现，我都不能过去。因为你要知道那已经是中阴身了，如果你那时候过去，等到你跳进去，一出生变猪变鸭变狗变鸡，那是畜生道的真相，很可怕。那时候你就不怕迷起，只怕觉迟。如果你觉性当下现前的时候啊，那火坑化红莲，那苦海都能够变哦，那个苦海都能变极乐。OK， 所以说这虚臾悔，迟有悔哦。这个、老师刚刚解释是说，如果我们只看到好的一面，你不断的去追求那个好，其实它是危险的。所以他用世间法来讲，你今天交了男朋友，你一直看到他的好，其实是不对的。我常说在交往的时候看到对方的不好，等他的不好你全部说，他抽烟喝酒赌博，甚至外面打架嫖妓，而且甚至外面他什么恶事都干尽，你说我都能接受，我愿意嫁给他，这样你嫁给他没问题，你知道吗？是，如果说你都看到他的好，他疼我爱我，讲很多好听的话，很会哄我，那些坏的都看不到，等你嫁给他的时候就迟有悔啊。千金难买早知道，我不知道他以前这样好情，我不知道他原来外面有查某，我不知道原来他有什么拍景，不知道他什么恶习惯。所以当你醒的时候迟有悔啊。所以有时候在跟人相处交往，在相亲，不要一味的，我们世俗的教育说不要看别人的缺点，但是当你在面对婚姻跟选择，你应该先看看他这些缺点你能接受吗？如果你完全可以，你说他这个人虽然无摸狗混蛋生有心不灵，英雄主义感不参加，或者就是说做人就是他做人就是非常的懒惰懒散，什么病都没有，就是有懒病一个懒字哦，那你说没问题，我变好一家，我自然我探好一开，我色无色非我感官，那这样嫁给他一定幸福，因为你在结婚看清真相了，还没结婚看清真相就不会有悔。最怕就是你在婚前看到都是美好的一面，然后等结婚才发现到那也安内，吴老师那也安内，你当安内的时候就迟有悔了。 嗯哼，哦，这个就是这样。像今天那个我们这个同学都介绍的那个是什么公司的？
建华证券。
哦，那建华证券呢？那有一位这个同事啊，介绍一个朋友来，那我就跟他諮商，諮商不到一个小时后，他哭得泪流满面，泪湿三巾，整个那个抹布一条又一条都是湿的。其实我们就是倾听他的声音，我透过八字跟他点出了一些真相，然后我们透过易经跟他说了一些道理之后，哇，他这样哭到不行了，他哭到不行了。这什么原因呢？就是说持有悔，因为他说他当时明知不可为，很多人都说不可为，他偏偏要为，等到一为下去的时候才感觉到满身伤痕，持有悔，但持有悔很累哦。好，我们今天有来上课就不会持有悔，一定能随时觉性现前。来，我们九四，犹豫大有得物矣，红河而沾。好，这九四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我们九四很简单，犹豫就是说你只有带给人快乐，大有得，自己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，你只有付出才能得到真正的喜悦。犹豫就是犹就是说你只有给人快乐，自己才能真正得到快乐，你才能真大有得，才真正得到生命的大喜乐。所以我们说真正尽大孝是给父母闻法听经开智慧，解脱生死轮回，尽大孝。小孝只是给他吃给他住给他安养天年。那忠孝是说啊，你能功成名就，耀祖光宗。所以小孝是给父母吃，像犬马这样养。那忠孝是耀祖光宗。那尽大孝是帮助他开佛之见，解脱生死轮回。所以小孝、忠孝、尽大孝。所以我们今天犹豫，就是说我们能够让他得到生命真正的大智慧跟大自在，那这是大有得啊！不但对方得度，你更得度；不但对方好，你自己更好。不用怀疑啊，勿疑啊。那这个恒河山到时候啊，如果你能够以此法缘为妙因，生生世世得道种，换句话说，以此善善相因，这个朋友啊，就好像你这个河山是什么，就是你头上的法髻一样。这河山就是说你这个头发的法髻聚在一块，所有的朋友都愿意围绕在你身边，所有的朋友都愿意围绕在你身边护持你。所以如果寺庙经营不下去，就代表没有道，听得懂吗？哦，不管寺庙也好，教堂也好，道场也好，如果说这个老师他课教不下去，或者就是说这个寺庙和尚活不下去，根据净空和尚的说法要打屁股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没有道啊，不多啊。如果他真有道的话，是恒河山，就朋友就好像大法器一样，全部聚集在一块，所有的善知识，所有的护法龙天都会护持他的。净空和尚说，如果这有道之人护法龙天不护持他，那是要撤职查办的呢，听得懂吗？那是要撤职查办的。如果这道场有道，这老师有道，那还会活不下去。说怀才不遇其实是不对的，怀才不遇那个解释是讲一半而已，真正有才之人一定能得逢民主之恩呢、啊，能够让你鸿鹄之志得以伸展。最怕就是你的才是半才，不是全才。所以真正得全才，所以老师说有了满腹才不怕运不来。那但有些人有才但有个怪癖，有些人有才会孤僻，有些人有才他就是会高傲，那都是一种病、啊、如果有才又无病，他一定得遇民主之恩、啊、哦，明白这句话吗？哦，所以不用怀疑，相信圣人所说的这恒河山。所以那些贵人啊、福报啊、天龙八部、善神、天财神全部护持你，这必然的。好，六五，贞吉恒不死。这句话就是说，坚守正道，虽然贞吉就坚守正道，虽然你在过去有所谓的过失业障，但是你只要以不退转的道心，终究能超越生死轮回的束缚。因为恒不死，超越生死轮回，证得不生不死的法身真身呢、啊。所以道家说是真人，因为真人不死嘛。那佛法说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，所以这是得生，这得永恒不死之身。所以老子说这个死而不亡之谓寿，寿者是谓死而不亡。 所以真正能得长生不老、不老长生的高手，是因为明心见性、开佛之见之人。所以佛是世界上最富有的，你看全世界的产业到处都有他的庙，全世界的产业都有他的思想跟智慧，那全世界的产业心中都存着佛的法身、佛的化身、佛的报身，都念念在念佛。所以佛有没有死？没有死。那我们跟佛证得一样的智慧，我们得证不死之身。所以说真即恒不死，也就是我再重复一遍，我们只要能坚守正道，虽然我们有过失业障，只要以不退转的道心不断的向前迈进，这业障不但消除，还能证得不死之身呢。哦，人都有过失的，但在过失不断的忏悔，像我在过年前说除旧布新，把不好的忏除掉，能够真正走向新的人生观。只有真诚面对自己，只有你可以救自己啊。所有三藏十二部一切法门都是讲这个，没有说谁能够真正的要度你，只有你自己能度你自己。那当然你透过老师的法，你自己还是度自己。当你自己得度，我说你不可以得度哦，你没缴学费你不可以哦，没有办法，因为这样子的法你得了，悟者自悟，得者自得啊，这是悟者自悟，得者自得。好，那上六，名誉成有余无咎。名誉啊，这个名誉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你欢乐过度叫名誉，就像整天在蹦蹦聊聊七头贵多，那整天眼尖尖在家七头到不知道人，每天玩乐 贪腻享受，享受到非常的过度，叫做纵欲啊，叫纵欲昏迷的意思。名就是代表纵欲，每天没日没夜的，好像茫茫渺渺，纵欲过度，这是恶习。但是呢，哦，你如果能够及时改正，就是说如果有余啊，余就是我们说自死不余，就是余就是变化，我自死不会变化。那有余就是说，假如我能够在这个时候及时的懂得改变，就不会有灾祸无咎啊。就说一个人沉溺在这五欲六尘，忽然听到一句法音，能够让你马上的离苦得乐，或者让你马上觉性现前，不再沉迷，就是说有欲，有欲简单说能及时改正叫有欲哦，那个欲就是改变，能及时的改变。所以能及时改变，你在四身六道只要觉性一旦现前，及时改变。上次我不是有发这个哦，有发这玉历宝钞吗？但是说你只要读佛经读易经，如果你被这个鬼胎压到地狱，要你上刀山下油锅，你当下的心决定现前，能够想起圣人之言，能够回忆起当时老师所说圣道，回忆心经的任何一句话一个字，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，照见五蕴皆空，度一切苦厄，任何一个字任何一句话，你能够在地狱念诵的出来，那一句话觉性现前，让你脱离地狱苦海，就那一句话这么样，因为那一句话让你整个思维世界从地狱改变，就是能及时改变，你就不会有灾祸。那我们今天其实所有的坏人都不是真坏人，只是一念之差。真正的坏人，我们说到监狱有真坏人，他也是一念之差。就好像那天我说那个律师，如果他一念之差没有得度的因缘，那就跟他老婆离掉了。但他真的恨他老婆吗？没有，那一念之恨，那一念之恨一消掉的时候，他还是爱他老婆的。那一念之恨消掉，其实他当时也不想杀人的，他当时也不想手段这么赶尽杀绝的。所以人一念之差会走下地狱，一念之迷也会提升天堂，他都是在这个一念之间。哦，那这就是跟大家所分享的一个易经智慧哦。那在这个地方有一个法讯跟大家做报告哦。那我们的师姐简单的哦来说一下，他这个法讯是说在明天有一个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讲座哦。那这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讲座是明天的7点到9点半，如果各位同学有这样的因缘，你愿意前往去聆听这个心经的法音的话呢，那你倒是可以前往哦，你倒是可以前往。这是由吉美哦，吉美下章堪布仁波切哦，是这南桌林佛学院的院长 哦，他是由法王任命一个佛学院的院长，说明天要去讲这《般若心经》的讲座。那如果各位同学有这个因缘时间，哦，我们可以去闻法，听听这位院长如何讲述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》。